圣诞节的脚步近了，我到玩具店去。虽然我没开口，但其中一个店员硬是要过来招呼我。是要替几岁的孩子买玩具呢？我随口回答他，马修11岁，托马9岁。店员推荐我买科学性玩具给马修，我记得那是一套可以 DIY 组合的无线电收音机礼盒，里面有烙铁，还有一堆电线。至于托马，店员推荐我买一组拼图给他，图案是法国地图，所有法国的行政区域和城市名都已经切割打乱。有那么一刻，我想象着马修组好的收音机，还有托马拼好的法国地图。这张地图里，史特拉斯堡摆在地中海岸，原本在西北部的布列斯特改在法国中部的奥维涅，而马赛是在与德国相邻的阿登山。店员还推荐我买小小化学家，说是在家就可以试验出各式各样的火花和爆破。我在想，不如干脆买个小小神风特工队，靠着绑有炸药的腰带，一切问题就得到了解决。我极度有耐心地听完店员的解说，谢过他之后，我做了决定，还是跟往年一样，买一盒积木给马修，几辆模型小汽车给托马。这店员搞不懂我的选择，默默地替我包装成两个礼物盒，然后目送我带着礼物盒离开。当我走出店门口时，我瞥见这店员对他的同事做了个手势，他手指着太阳穴，大概是说这个人秀逗秀逗。托马和马修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世界上有圣诞老人以及耶稣，他们从未写信向圣诞老人要礼物，而且他们最清楚耶稣不会送礼物给人，但是如果他送礼，那就得当心了。我们不需要对他们说谎，也没必要偷偷摸摸地去买积木和模型小汽车，我们更没什么好装模作样的。我们从来没布置过马槽，也没买过圣诞树，蜡烛就免了，这样才不用怕发生火灾，也不会看到孩子因惊喜而发亮的眼神。圣诞节就跟其他的日子没什么两样，救主还没诞生呢。现在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，好让残障者进入职场。聘用残障者的企业不但在税负计算上可以获得优待，还享有减税的好处，这真是创举呀。像我知道在外省就有家餐厅雇了年轻的轻度智障者，这些人总是带着无止境的热忱服务客人，实在令人非常感动。不过要小心，别点酱汁很多的菜，要不然就得把餐盘整个密封起来。住，对巴黎人来说，巴黎以外的地区皆称为外省。以下请回到本文。我忍不住想象，如果马修和托马就业的话，会是什么样子。嘴里时常噗噗不停的马修可以当司机，他可以开着好几吨的连接车，整个挡风玻璃挂满了小熊娃娃，飙遍整个欧洲。至于托马，他喜欢玩小飞机，也喜欢把飞机收到盒子里，他就可以当机场调度员，专门指挥大型货机降落跑道。上路易，你是他们的爸爸，怎么好意思嘲笑自己的两个小孩？他们甚至还无法为自己辩解呢。我怎么会不好意思？我还是一样爱他们啊。有一阵子， 家里请了一个管家来照顾孩子，他名叫乔瑟，一头金发，气色红润，是个从北方来的女孩。她曾经在里尔市郊的上流家庭工作。她要我们买个摇铃，如此一来，当我们需要叫她的时候，就可以用摇铃。我记得她曾经问我们家里的银器摆在哪儿。她在前一个家庭工作时，每个星期总要擦拭一遍银器。我太太告诉她，我们是乡下人家，不需要如此。不过她很懂得照顾孩子，她把两个孩子当作正常的孩子照顾，不因为他们的状况而表现得毫无原则或是过度同情。该骂的时候她也会骂，我想她是喜欢我那两个孩子的。当他们闯祸时，我会听见他对他们说，难不成你们的脑袋装的是稻草？这是就目前为止我们所得到的最为贴切的诊断。乔瑟说的没错，他们的脑袋里一定装了稻草，那些医生竟然全都没看出来。我们家没什么家庭照片，孩子们没有太多照片，我们也不想把他们的照片给人看。一个正常的孩子会有各种场合、各种姿势细心拍摄下来的照片，我们会看到他吹熄第一根蜡烛、踏出第一步、第一次洗澡。我们总是充满爱怜地注视着这孩子，一步步追随着他的成长，但我们并不想一步步追随残障孩子变得衰弱不堪的过程。当我端详着马修的照片，我承认他不怎么好看，而且一看就知道他并不正常。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却看不到他的不正常，他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，我们觉得他很可爱。不管如何，我们总是称他为可爱的小宝宝。小宝宝没有丑的权利，而且我们也没有讲他丑的权利。马托有一张照片我很喜欢，照片里头的他应该只有三岁。拍照的当时，我把他放在一个大型壁炉里，他坐在一张小扶手椅上，身旁是壁架和灰烬，也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。就这样，在恶魔驻留之处，你看见脆弱的小天使微笑着。这一年，朋友寄来自己的照片当作贺卡，照片中的他们身旁围绕着孩子，每个人都笑得幸福洋溢，我们就很难拍出这种照片。首先必须要特别让马修和托马笑，至于做父母的我们，怎么样也很难有心情轻松谈笑。况且 Happy New Year 这几个烫金的英文字放在两个小孩蓬乱凹凸的头上，会使得这张卡片不像贺年卡，反而像黑泽的切腹画刊封面。注：黑泽生于1941，卒于1983，是法国幽默插画家，为极左派讽刺画刊《切腹》创办人之一。有一天，我看见乔瑟拿着通马桶吸盘在通水槽，我告诉他应该再买一个。他答：“为什么，先生？一个就够了。”我回答他：“你忘了我有两个孩子吗？”他不明白我的意思，于是我解释，当我们带马修和托马出去散步时，如果要渡过溪流，吸盘会是个方便的好工具，只要用吸盘吸住他们的头，然后抓着握柄，就可以把他们拉起来带到对岸去，脚都不会弄湿，这真的比把他们抱起来方便。他一听简直吓坏了，从这一天起，那个通马桶吸盘便消失无踪，应该是他藏起来了。 我看着熟睡中的马修和托马，他们梦见了什么？他们做的梦和别人一样吗？也许夜晚的时候，他们梦见自己是聪明的孩子。也许夜晚的时候，他们终于能够一雪前耻，做天才的梦。也许夜晚的时候，只要他们想，他们就可以是自优的综合工科毕业生，或者是研究学者。也许夜晚的时候，他们发现了法律、法则、公式、定理。也许夜晚的时候，他们计算着无穷无尽的算式。也许夜晚的时候，他们讲的是希腊文和拉丁文。但当太阳升起的那一刻，为了不被打扰，也不让其他人起疑，他们又立刻恢复了残障孩童的模样。为了能够获得平静，他们假装自己不会说话。当有人对他们说话，他们就装不懂，以避免回答。而且，他们不想到学校去，不想写功课，也不想上课。要知道，他们整晚都是那么认真严肃，确实需要放松一下。因此，白天的时候，他们就做些傻事。